京的秋天，枯叶在舞动，听昏黄季节的懵懂，等待的人们被拉长着身影。北京的秋天，散落的歌声，看渐渐失去的风景，有没有人在听？有没有
紫娟的混搭传播，我是紫娟，各位好。都说北京的秋天是四季当中最短暂也是最美的季节，那么这期节目就送上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让我们在这篇经典美文中共同领略北京的秋意。
北京的秋天流传着誓言，古老的模样看岁月的转变。北京的秋天如水的想念，缤纷的季节却是落叶。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假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的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间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稀里索罗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清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哎，天可真凉啦，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老城墙西山在望，明月千万里照故乡。 当菊花花花上天霜，想叮嘱你多加衣裳。山雨雨来风满楼，爱恨情愁纠缠永难休，曾灿烂的都化作无忧。天亮好个秋，遍地哀愁，我在不远风雨后。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赞颂秋的文字特别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儿。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悠远严厉萧瑟的感触来的。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氏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南国之秋当然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舍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静的秋天，流传着誓言，古老的模样，看岁月的转变。北京的秋天，如水的想念。缤纷的季节，却是落雨的时间。
好吧，这期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那在听了上期节目用行动解读《美与勇气》的小女人之后，敏儿好学说，能吃苦敢拼搏这样的女人充满魅力。化身石桥说，昨晚第一次听你的节目被声音迷倒了，又建议子娟能否多制作点古往今来让人叹息的情感故事一类的这种忧伤的情感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首熟悉的又有点伤感的《北京秋天的黄昏》。好吧，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想阅读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还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子娟的混搭传播。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还请记得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拜拜。
记得吗，那天你等着我回家，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哭了，随着他去吧，反正也过去了。在忧伤的青春的身旁睡吧，梦见你穿着红红的衣裳，和你出门时化的妆，拥着你问着你是不是爱我，你说是啊。想起年轻时滚烫的痴狂，那些相爱时受的伤， 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就在北京的秋天的花